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00多年前，一位苏格兰教会的领袖、牧师和作家写下了一段富有洞察力的话语，时至今日，他的话语仍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他是这么说的：智慧的人生是由很多小事组成的。对于有智慧的信徒而言，人生中所充满的是当下的小事，而不是时代的大事。简短的话语，而不是滔滔不绝的演说；细微的行动，而不是奇迹或者是伟大战争的胜利。有智慧的生活，就是经历一系列的小事，而不是靠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来实现的。这位作家谈到的这些原则，只不过是重复了圣经中神所漠视的智慧。既然有智慧的人生的确是由很多小事组成的，因此神非常恩慈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建议，让我们来应对各种情况。关于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所罗门这位年迈而有经验的国王现在要把他的观察告诉我们，这应该算不上是个惊喜，因为他经历了那么多，而他又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些的观察和经验来分享给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传道书10章，圣灵借着所罗门的亲身经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让我们知道该怎样度过这个平凡的人生。所罗门针对3种常见的情形，列出了一些脚踏实地、简单明了，而又是一些常识性的建议。所罗门给我们的第一个建议是，要有智慧地回应那些有权力却又显然不像你那么聪明的人。要有智慧地去回应那些并不聪明的、有权力的人。实际上，所罗门告诉我们该怎样对付我们工作场所里那些大发雷霆的主管。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10章，我们来看传道书10章的4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们不妨把这种情况称为莫名其妙的怒火。在希伯来语中，掌权者这个词并不仅限于国王，而是指各个层面的当权者。简单的说，就是你的老板发飙了。事实上，这可能是他的一种行为模式。他这个人脾气暴躁，压不住火。在箴言29章22节，所罗门写道：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显然，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在传道书，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再次火冒3丈，同时也成为压倒你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已经受够了，这份工作不值得再继续下去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你一直在写辞职信，恨不得马上把满腔的怒火都发出来，巴不得马上就以牙还牙。也许你在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需要找一节经文来作为我辞职信的结尾，这样才能真正的把这个主管吓一跳， 然而，你不经意间地翻到了《传道书》十章第四节。所罗门说：“不要离开你的位置，要冷静，靠着自我控制来应对。”这节经文对你的主管肯定不起作用。事实上，这节经文用在你自己的身上倒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作家把这个建议解读为要镇静，把火爆的脾气压下去。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呢？那么当时你是如何应对的呢？不要辞职，不要离开你的岗位，对你老板的过度反应，你不可以用过度的反应作为回应，要保持镇静。我不禁想起了鲁德亚尔·吉普林大约在100年前所写的名句，是年长者给年轻人提供的建议。他写道：“我儿啊，如果周围的人都失去理智，并把问题归咎于你，你却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如果你能等待，并且不因等待而感到疲惫，或是被人欺骗，却不用谎言作为回应，或者遭人憎恨却不去憎恨对方，那么你将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你总会遇到莫名其妙的愤怒。当你周围的人都火冒三丈的时候，那些保持冷静的头脑、心平气和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接下来，所罗门谈到了莫名其妙的委任。我们来看第五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这里的“祸患”一词指的是某些不适当或者是不公正的事情，而“错误”这个词指的是不经意的错误，在行政方面、在管理方面的疏忽。跟上文一样，掌权的这个词可以广义指有权利的人。我们现在来看第6到7节，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我们将这些称为莫名其妙的委任。在所罗门的时代，一般的老百姓才不会养马呢。马匹是留给政治领袖、皇室或者是贵族的。所罗门在这里并不是说有钱人才可以骑马，而奴隶只能步行。他实际上要描述那种由于不理智的任命而被颠覆的文化现象，那种社会现象。换言之，那些不够格的人获得当权者的提拔，而有些人早该得到提拔，骑上高头大马，结果却仍然在步行。那些应该得到晋升的人本该骑在马上，却没有得到那个职位，而不配骑马的人却被扶上了马鞍。这种情况历朝历代都会发生在各种社会的方方面面。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走关系，或者是台面下的交易，或者是朋友托朋友，甚至是在简历上耍什么花招。大家有没有错过本该属于你自己的晋升机会呢？当时是很有智慧的回应了呢？到底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才是正确的呢？我在上个月刚刚读到，巴基斯坦国内首屈一指的国际航空公司发现了一起精心设计的作弊丑闻，不得不对数百架飞机做出了停飞的措施。该新闻报道说，这家公司30%的飞行员从来没有获得过飞行员的资格，但是却靠着欺骗坐上了机长的位置。在巴基斯坦的860名飞行员中，有262人曾经花钱请人替考，从而获得了飞行员的执照。这200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样驾驶飞机， 古代的以色列王所罗门提到不合格的人居然骑马，现在倒好，不合格的人居然靠着作弊开上了飞机。接下来，所罗门把他的话题转移到了第二个需要有实践智慧的领域。所罗门的第二个建议是，要为这危险的任务做准备。所罗门现在要提到五项任务，我们一起来看第八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实际上，所罗门说的是，要采取预防措施，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大家要记住，这节经文中的一系列动词应该理解为可能性，而不是预言。这些事情可能会发生，但并不保证一定会发生。你在挖坑的时候，需要安放一个标志物，提醒那个坑的边缘在哪里。当时还没有欧安组织，黄色的警示带、安全帽和警告牌这些安全标志还没有发明出来，所以聪明的工人需要想办法保护自己，避免施工期间发生危险。第八节的后半部分提到了另一个危险，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因此要有耐心，慢慢来。在近东地区，人们用岩石碎块堆积成架构松散的围墙或者是栅栏，蛇喜欢这些墙的缝隙，所以人们一般不会冒失地拆除那种围墙，而是先耐心地进行勘察，看看黑暗的缝隙中有没有潜在的危险。第三个任务出现在第九节的前半部分，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这里的建议是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应该提前考虑。这让我想起了和孙子们玩的那种小棋盘游戏，名叫诱饵陷阱。所有小塑料棋子都一股脑地堆在一个装有弹簧的板子上。如果你拉出了一块错误的棋子，陷阱的弹簧和小棋子都会被弹到地上。我孙子最喜欢看到这一幕。他还喜欢另一个游戏，把统一规格的木块按照一定规则搭成十几层，从最底下抽出来一块放到最顶端。这个游戏的乐趣在于，抽出来的那一块可能会影响到上面或旁边的木块，从而导致整个架构坍塌下来。所罗门在这里提醒读者的原则是，你需要有足够好的洞察力，预见到自己把某一块石头凿出来的时候，会对周围的石头产生什么影响。第九节的后半部分和第十节提到了另一个危险的任务，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这段经文的建议是要做好准备。如果你没有磨好斧头，就意味着还没做好开始干活的准备。当你干活的时候，不得不更用力地挥舞斧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你全力挥舞斧头的时候，斧子的头掉落下来，打到你的腿，那就危险了。所以要有足够的耐心，提前做好工作的准备。现在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呢？你该如何操练自己的耐心呢？在这一节结束之前，所罗门还提到了另一项更加危险的任务。他在第十一节补充说，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 这里的建议是要准时或者是行动迅速。在所罗门的时代，耍蛇的人是很普遍的，今天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也很常见。我曾经在印度观看过一个年轻的耍蛇人，当蛇从柳条筐中钻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吹着长笛，蛇就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摆。要知道，蛇没有外耳，它们主要通过头部的骨质结构来接收声波。显然，在蛇钻出或者是缩回筐子之前，所罗门所描绘的耍蛇人正急着向那些围观的人收钱。这是一个时机的问题，要行动迅速，要准时。在所罗门看来，对于耍蛇的人来说，准时把握时机是他们谋生的关键。因此，在这五项危险的任务当中，所罗门鼓励我们要有智慧的工作。实际上，他要说的是，看哪，在工作领域，我已经看到这些情形逐一出现。普通人并不具备智慧，他们没有敏锐的洞察力，没有耐心，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是防护。游戏的规则就是要有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报价。我最近读到波士顿的一家图书馆在纪念100年前那场被称为大唐江的事故。1919年1月15日，一个装有8700立方米糖浆的钢制大桶突然爆裂。这个大桶足有15米高，周长大概有73米。里面装满了正在加工的糖浆。9米多高的浓稠糖浆就像潮水一样冲过小镇，摧毁了建筑物，压碎了货车、马车和汽车，并淹死了21个人。事后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这个罐子早就出现了裂痕，开始泄露糖浆。但是这家公司对这个危险的迹象置若罔闻，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更没有停止生产，反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再地将罐体重新刷上糖浆颜色的油漆来进行遮掩。其实最要紧的还是应该有智慧的工作，并在每项任务中来荣耀神。大家不妨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怎样的表现才算是荣耀神呢？我们不仅需要智慧来应对难缠的上司，不仅需要智慧来准备好应对危险的任务，接下来所罗门让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展现出智慧的第三种模式。所罗门给我们的第三个建议是，我们需要智慧来谨守自己的口舌。所罗门详细描述了愚昧人的说话方式，他首先给我们描述了智慧的话语。大家来看第12节的前半部分。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你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智慧人说出来的话是蛮有恩慈的，是有恩典的，合适的话语。与此相反，所罗门对愚昧人的话语做了四个方面的描述。首先，他们的话是具有破坏性的。大家来看第12节的后半部分。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愚昧人的嘴把他自己给吞没了。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愚昧人掉进了他自己的嘴里。我们今天的说法可能就是建立在所罗门这句话的背景之下。今天我们会说，某人把他的脚放进了自己的嘴里。换句话说，你用愚昧的言论把自己给毁了。第二，他们的话很不诚实。我们继续来看第13节。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在提多书1章10节，使徒保罗也提到过这种人。他说，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凤歌》里的更是这样。他指责那些不守规矩、口出狂言的假领袖和假教师，这群人不负责任，不承认神的权柄，他们的话让教会陷入邪恶的疯狂状态，他们引导信徒过邪恶的生活，而不是有智慧的生活。第三，他们的话是虚幻的。我们来看第十四节，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他们说话喋喋不休，换句话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闭上嘴。所罗门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人喜欢谈论未来，不论什么话题都是张嘴就来，管它是即将发生的全球性灾难、世界经济的未来、高科技，还是他们自己未来的商业计划、个人的身体健康和事业成功，他们说的好像已经对未来了如指掌一样。这让我想起了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那个非常成功的财主，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都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他为自己的未来规划了一切，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到临头。关于未来，你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就是把它全然的交托给神。关于未来，你能说的最有智慧、最有把握的话就是，我已经接受了福音，并且决定信靠耶稣基督，求他赦免我的罪，把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这些才是你应该说的最有智慧的话语。他们会带你进入天堂。然而，愚昧人的话语是具有破坏性的、狡猾的、虚幻的。还有第四点，就是他们的话让自己分心。我们看第十五节，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愚昧人只顾忙着谈论自己，以至于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进城的道路。在所罗门那个时候，道路标记都很明显，赶路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要走的路。一位旧约学者认为，这是所罗门时代的一个谚语，指的是一个人只顾说话而分心，导致注意力不集中，以至于找不到回家的路。如果要对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学的第十章进行总结的话，我希望提出三个简单的应用原则，用短短的几句话就可以加以概括，以至于可以帮助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第一，要留心最不起眼的试探。从本章一开始，所罗门就提醒我们，区区几只死掉的昆虫就可以污染一整瓶香水，同样的，一丁点的罪也能毁掉一个人的名声，所以务必要小心，注意你的行为，留心那些最不起眼的试探。第二，要留心最简单的细节，要注意你的工作方式，存着智慧的心去工作，不要试图遮掩糟糕的那些工作表现，要做好工作的准备，在通盘考虑之后， 求主赐给我们工作的智慧。你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份薪水，事实上，你从工作单位带回家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薪水，而是你自己。因此要注意你的行为，注意你自己的工作方式。第三，要留心最简短的对话，要注意你的言语，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也要谨慎，让它成为有恩惠的话语。还记得我提到的那位苏格兰牧师和作家吗？他将《传道书》第十章的这部分经文总结成一段话：智慧的人生是由很多小事组成的，简短的话语而不是滔滔不绝的演说，细微的行动而不是奇迹或伟大战争的胜利。有智慧的生活就是经历一系列的小事，而不是靠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来实现的。换一个说法，就是智慧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活出来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